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庚子较难，让许多人忽然面对生死、恐惧和信仰的考验，有人逃离，有人留下，有人跌倒，也有人重新站起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吉长庆教士在对晋南戒烟所事工联合年会的记录中，让你我了解到，较难之前建立起的戒烟所的事工，早已不只是帮助人戒除烟瘾，更成为福音进入人心的一道门。欢迎收听《立于磐石》第50集。
庚子较难的烽烟中，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，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。
立于磐石，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，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。
立于磐石，译文编著，吴爽播读，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一瞬间，这世界变得好美。
接着，各戒烟所的负责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，叙述主在过去几周的引导。共有40家戒烟所做了汇报，代表不同的处境。有些在偏远的山村，另一些在繁忙的街市，有些设在宣教大院之内，而另外一些外籍同工从未涉足，也几乎没有听说过。有的在一两个小时的脚程之内，另一些则需要费好几天才能走到。有些地方开销庞大，病患稀疏，而另外一些地方的当地信徒承担了很多的工作。各地都有在反对和嫉妒中开办的戒烟所。过去7个月中，不少于1100名瘾君子接受过戒烟所的治疗。每个人每天都会在戒烟所听到福音，很多人一直参加崇拜。直接的果效便是，有200个家庭把偶像丢弃了，不少人登记成为慕道友，至少有一人通过了受洗的考核。神也在戒烟病人的亲友中做工，有人提到祷告蒙应允的情况下，圣灵如何做工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众同工听到属灵成果时的反应没有鼓掌，报告者也毫无夸耀的心态。事实上，有好几名工人的劳作果效通过质询之后才被接纳，但是灵魂得救显然是事工的主要目标。第二天是主日，是周边村庄的信徒过来联合聚会一整天的日子。周一上午献上诸多祷告之后，是提出未来事工方向的机会。下午呢，则继续讨论这些提议，约有50人参会。会场是3年前为大型聚会而建的大礼拜堂，最多可容纳1000人。虽然这样的场地是该地区的当务之急，却因经费缺乏而没有能竣工。炎热的时节，戒烟所的同工回家务农，他 他们中很多人都靠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养家糊口，一旦入秋又马上投入所爱的事工。或许这些童工忍耐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难以体会的难处，直至目前这份事工都岌岌可危。虽然自给自足是目标，但是否达标要视各地的情形而定。他们所服侍的阶层向来不宽裕，恶意的谣言还会阻挡病人前来就医，百姓的贫困程度往往难以克服。单凭所谓的朋友承诺，入住的病友们可能永不缴费，而戒烟所本身的管理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很重的负担。被鸦片所毁的人对自己不满，对周边的人也不满，浑身是病，满腹牢骚，又脏又懒，固执多疑，这些便是戒烟所的同工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日夜服侍的人。是他们借着用药，或教唱一首赞美诗里的一行歌词，或祷告，或安慰，期待为神所赢得的灵魂。在聚会分散之前，沿海地区会来一笔意外的捐赠，这个消息给同工们带来极大的喜乐和鼓舞。吉教士恳求英国读者们，特别在冬季纪念那些努力服侍工人的属灵需求，帮助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能够忍受沉沦同胞各样刚硬的心。
你在基督磐石坚固，其余根基全是沙土，其余根基全是沙土。
立于磐石，让信仰经得起风浪，让心灵不再摇动。
同为福音重镇，红桐以南的平阳又是另一番景象。那里的百姓虽无敌意，却对宣教士们拒之千里，不让女宣教士进家门，也拒绝买福音书册。有些信徒通达真理，为基督受了很多苦，但也有很多人退后了。在平阳服侍的何思义姑娘记录了这样一个见证，颇能代表那个时代信徒的职场困境，也让人看到了福音的大能。他说，王慧原是我们女校的教书先生，他的房子在庚子年被烧毁，好在政府给予了赔偿，他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，但所产的粮食不够养活一大家子人。他既没本钱，也没本事自己做买卖，多年来他都靠在外国人这里帮忙来养家，直到无法再为我们做事之后，他开始到一位张姓掌柜的店铺里帮忙。他性格软弱，全民们曾逼他重新拜偶像，当时很多人为了保命而屈服，但我们仍然相信他是一名真信徒。在张掌柜的许可下，他每天在店里带领晨祷和晚祷。他也不喜欢他的工作，因为这家铺子的生意包括贩卖拜偶像的香烛，而且有时候周日他也要看店。张掌柜屡屡答应王慧不再贩卖香烛。昨天我们从李先生那里听到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张掌柜烧毁了所有与偶像有关的存货，价值不下20000钱。王慧曾提议让张掌柜把这些存货转送他人，但被反问说，王慧，你为何妨碍我？你本应该帮助我的。神似乎在使用王慧来帮助张掌柜。不久前，张掌柜从李先生那里借了一本书，并仔细地阅读。过去很多人为张掌柜代祷，最近则为张王两人一起代祷。因此在这件奇事发生前定有一系列的环节，感谢神，他为王慧开路，让他能过守节心清的日子，并在张掌柜的店里服侍主。晋西南大部分宣教站都重新开放了，庚子年间西周、河津、吉州、客城所受迫害程度不同， 如今重建的步伐也快慢不一。1902年11月5日，邢德烈教士从西周写信说，虽然1900年别处的教会普遍受到迫害，河津一带的会友却幸而躲过，而且都站立得稳，教会的状态令人满意。慕道友中也颇有一些真诚的男子和妇女，数名会友在近期这次聚会中承担了领会之责。1900年间，济州曾出现大衰退，现在的聚会中则充满了真正悔改和寻求的灵。屈万义牧师、李弘毅教士、安体仁教士都来帮忙接纳会员。接着掰饼的那次聚会实在是非常神圣的时刻，会友们深深悔改，真情流露，很多人泪流满面，再次把他们的罪交给神，并将自己重新分别为圣献给他。
来的日子尽了，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苦号、疼痛，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了，主要来更新一切了，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听啊听啊，主说我必快来，是的，主必快来，主必快来。看啊看啊，
过后晋西南大部分宣教站重新开放。邢德烈教士观察到，在福音逐渐传播的过程中，教会里既有信仰根基较深的旧人，也有不断加入出信的尚在成长中的新人，新旧并存的状态一方面带来盼望，另一方面也让教会面对更新和牧养上的挑战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了，主要来更新一切了，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